美国人。
从前有一个安静的小国家，在它京城的大街上有世界各国使节的领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每天早上，他们把自己的国旗从楼上的窗口伸向大街，整个京城就花花绿绿的，被布置得喜气洋洋的。
不过呢，在这众多的领馆当中，独缺一国，就是美国。怪的是，非但没有美国领馆，反而有一所官办的无美国领事馆，就是没有美国这个国的领事馆，夹在大街当中格外显眼。
凡是异想天开要到美国去的人，来到这儿，办事书记就会告诉他，
别傻了，根本没有美国这个国家。
又教他唱一首歌，歌词是，从来没有什么美丽国，凡事都要靠自己。
你跟着我唱哈。
La bou,
la bou, la bou, 咱唱中文的吧。从来就没有什么美丽国，凡事都靠自己呀。
最后在他的护照上敲下无美国的钢印，打发他回家去。
好了好了，回家练戏哈。
如此多年下来，大家也习惯了，去领馆探消息的傻子们也越来越少了。至于这个无美国领馆的来历，人们也懒得去打听，只知道它历史悠久，从开国的时候就在。
有一天，安静的京城突然闹哄起来，人们一窝蜂地冲出家门往大街上跑。原来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正站在那领馆的门口对人群说话呢。
京城里的人民啊，我是美国总统所派来的大使，特来邀请贵国人民到美国去。为了表达诚意，他们差遣我，就是美国总统的儿子，亲自来邀请。凡是愿意去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有权柄的印章盖在你的护照上，你就不但可以通行美国，更能任意享受那地一切的丰富。因为你接纳了我，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父也必接纳你。
哎，先生，人群中有人提问了，我们一向以为没有美国这个国家，而您用什么证实自己是美国人，好叫我们可以相信呢？
朋友们，其实你们所用的东西都是美国造的，怎么说没有美国呢？你们凡看见写着 Made in USA 就该知道那正是美国来的。我这里又还带来了美国食物，美国饮料，你们吃了喝了就知道我真是美国人了。
于是众人议论纷纷，有讥诮的，有相信的。这时京城里的大官们可着急了，他们说，
本来无美国是我们立国的根本，这下突然来了个美国人，而且自称是美国总统的儿子，这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
于是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要决定如何证实这个美国人是假的。一时之间众口纷纭，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却总也得不出个结论。
有一个拿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站起来说话了。
各位父老乡亲请听，我们早都知道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美国，不单我们这样讲，连我所留学的邻邦大国也是这样相信的。至于所说 Made in USA 的问题，我们也早已定论，那是 United States of Advancement， 就是一个高科技的简称，和美国无关。既然没有美国，又哪来什么美国总统呢？既然没有美国总统，就更没有总统的儿子了，所以这人必定是假冒的。
另一个人立马接着说，
啊，对对对，如果他真是美国人，岂不该说我们所听不懂的美国话吗？可是这人所讲的分明是一种变体的英国话，这就露出马脚了。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说，
不必再讲了，他若真是美国人，就该长得是美国样，而这个人的种族原是我们最看不起的，竟是个黑人。
此语一出，群情大哗呀，大家就涌到街上，拿住那个自称为美国总统的儿子的特使。有些人还心存怜悯，他们说，哎呦，这个人没做过什么坏事呀，他只不过来请我们到美国去呀。也有人有一丝担忧，
他自称是美国总统的儿子，这万一……
但众人哪里肯听得美国两个字呢？他们喊着说，他若真是美国总统的儿子，就让美国总统来理论吧。
哎，对对对，这话说得好，就让美国总统来理论吧。
于是把他拥出城外，推进海里淹死了。
从此京城又恢复了太平，每天早晨依旧可以看见那个无美国领事馆的旗子安静地在阳光下飘呀飘的。
亲爱的朋友，有关神一切的奥秘都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里面了。
有神无神本来只是个说法，等耶稣一来就变成可以被人经历的实际了。
问题的焦点也就在于耶稣究竟是谁了。
您真知道他是谁吗？
神差他的爱子来到世上这件事原不难领会，却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
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
又说，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
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
耶稣已经到世上来了，这事出于神，人或信或不信都不能改变这事实，一味地用成见去否定它，更是于事无补，只突然显出我们的心虚与愚妄。
他虽然被犹太人所弃绝，神却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又使他从死里复活，做万民的救主。握在他手中的正是永生与灭亡的权柄啊。
上面所说的不过是个寓言故事，若是真的，您想美国的大军将要怎样对待那个小国京城里的人呢？
神既曾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就必再差他回来审判世界。主耶稣指着将来的世代说，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那日子谁能担得起呢？
愿您今日就能接受这个来自天国的邀请，做耶稣基督的朋友，天父必接待你。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7月4日，美国的独立纪念日，那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和听众朋友见面。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的确是美国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尤其目前美国正在走下坡，中国正在走上坡，至少从人看起来是这样啊，因此就有点忍不住啊，做两个特别节目来庆祝庆祝。头一个段子，刚才有声福音单张，刚才大家已经听见的，就是美国人，这个其实我们在从前的节目放过，现在多加点音效，把它弄得热闹一点。那为什么要选这个段子呢？哎，因为这曾经是世外桃源预言之一啊。我们写这个福音单张那是10多年以前了，那时不要说其他国家的人，连美国人都无法想象他有生之年能够看见黑人当总统。就没想到10年之间，这奥巴马先生真的进驻白宫啊，就可惜他没有儿子，要不然咱们这个福音单张岂不说得更准确了吗？所以今天再把它拿出来放一放，凑凑热闹。他们有74，我们曾经有64，站在这个你消我长清明时节两分分的关口，的确心里也不能说没有感慨。于是我们又做了底下一个福音单张，照说应该是上个月放的，但是今天拿出来应该也恰恰好。这个单章的题目叫做六月的钟声。听众朋友，您如果喜欢这些段子，除了可以从世外桃源网站节目里面找，还可以到另外一个我们做了很多年但是现在有点被荒芜了的网站，就是 goodfriend.org goodfriend.org 良友之声 goodfriend 好朋友，一个字 goodfriend.org。 这个网站我们从2000年就开始做，在那时候真的只是做一个尝试，也训练同工们怎么用个人电脑来录音，来制作节目，来放到网上。当时我们并没有向国内或者向海外任何人去宣传这个网站，可是居然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有非常高的点击率，很多人来听我们的节目，二山子的节目，下载我们的诗歌。那时我们就开始体会到，哦，这个网络的效果啊，真是不可限量。但是当时因为网络很慢，电脑的功能也不佳，所以起初每一个节目都尽量做在5分钟、8分钟之内。那现在呢，就没有这样的考虑了。上面有很多很多我们以前做的东西，这几天也填补了相当数目最近做的东西，包括两个男人一台戏，在上面可以下载到260集。还有呢，阳光花园啊，那是蒙哥自己做的节目。我现在把每个月的福音单张啊都放在上面，您如果喜欢可以去下载，下载了可以寄给您的朋友，用电邮寄去就好了。因为我们这些的 MP3 都压得非常小，但是听呢还算清楚，您可以寄给您的朋友啊，让他们听听，向他们传传福音，也许这样听起来呢啊不像说教那么枯燥。好了，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要请大家听第二个有声福音单章，叫做
六月的钟声。
六月代表什么？
对洋人而言，六月是出嫁的时候，六月新娘 June Bride 由来已久。
据说罗马人六月的偶像是专管婚姻的神明。
中世纪不喜欢洗澡的人一年洗一次澡，多半选六月。
六月怀孕，春天生子也十分理想。
要找点现代意义吗？好莱坞1948年的喜剧片《六月新娘》和1954年音乐剧被众人传唱的歌词。
Oh, they say when you marry in June, you're a bride all your life.
他们说你在六月初嫁就永远做新娘，都对此说有推波助澜的影响。
其实照我看，老美选六月嫁人原因很简单，
五月毕业嘛，这里的暑假长，学期结束早，许多学生毕业之后的上选不是上大学，而是和自己的高中甜心结亲。
若是大学毕业嫁人，那更是理所当然，等同学都走散了，谁还来捧你的场呢？
这些我们全没听说过，因为我们从中国来。在中国，六月硝烟是马克思点起来的，叫做六月革命。
巴黎的工人阶级被迫于1848年6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却极大地教育了法国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打破了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坚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这次革命是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
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六月革命深刻证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博爱，只不过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温顺地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
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六月在中国曾经不也是浪漫的吗？
不是婚嫁的浪漫，而是革命的浪漫，红旗的浪漫。
直到坦克与枪声把这个浪漫压碎，海外的游子们就留在六月的沉默里观望。
看中国高考生的汗水，看美国新娘的婚纱，
偶尔也向过境的伟大祖国经济列车招招手。
Des jeunes jouent riant, des femmes le désirent, des hommes les égarent, alors qu'ils sont en ville, les suivent du regard, et ils sont beaux aussi, tombés au premier rang.
六月五日是一个无云的清晨，天一亮，我就从休斯顿开车往海边的退休会营地赶去。
我们得继续头一天晚上讲的，从腓立比书看怎么建立一个无形的教会。
突然，71号路旁有东西吸引了我，尖顶的教堂挂着一座锈迹斑斑的钟，从高粱田后边伸出来，周围的树荫里还有墓园和纪念碑。
Danavon， 好奇怪的地名，算算时间，我只能逗留十分钟，就决定绕进去看看。
当黎明的太阳升起，
原来这是1894年从中西部下来屯垦的丹麦人社区遗址，那时有70-80家人一块搬下来，这儿本来是一棵树也没有的沼泽性草原。往后许多年，他们经过了干旱、虫害、瘟疫，直到学会种棉花，才算把阵脚稳住。
可是看看他们怎么过日子的。
1894年到达此地，1895年所做成的事情如下。
成立丹网路德福音协会，
在安德逊家，就在71号路转角开始家庭崇拜。
从丹麦请来第一位传道人，
成立社区图书馆和学校，打起邮政局。
在 Wharton 建立气象站，
葬了第一位老太太，
生了第一个娃娃，还有好多好多石碑上刻不下的事，只能留给后人去想象了。
1905年用本地的山材，
会这样写肯定是弟兄们去北边丘陵地弄来的木材，
建了第一座教堂，挂上了那座7000磅的钟，
石碑上特别记名，每天日出日落都敲钟。
1945年教堂被飓风吹毁，现存的教堂是第二座从25里之外的军营拆运来的。
因为那一年正是二战胜利，军营可以撤销了，
钟仍是圆钟挂上去。
教堂的门口这样写着，信徒无论远近，欢迎来到祷告的殿。
正预备走呢，来了一位开门的中年妇女，相约1:30再回来，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进去参观。
等我们下午扶老西又来到，她的丈夫和教会史官 Christensen 老太太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相谈甚欢，我们对彼此问了许多问题。他们用丹麦语聚会，直到1950年代，历任传道人也都是从丹麦请来的。这些人彼此结亲，现在还有一些住在此地务农。
但是还通丹麦语的人几乎没有了。
墓园子里已经葬了500多人，都是他们丹麦血统。园中央有一块二人合抱的大黑圆石头，架在3个小石头上。
这是啥玩意儿？
这是我们中间一位最爱搞笑的弟兄照丹麦海盗的规矩下葬。他说这样若有外人来就会问起他。
你们可以说自己的祖先是一群很敬虔的基督徒吗？
当然。他看了看这群中国学生，小心翼翼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当初也可以说是逃避政治，寻求信仰自由吧。
为什么日出日落要敲钟呢？
钟声可以传好几里路，上田下宫主日聚会，听见钟声祷告，婚丧喜庆更不用说。
尤其葬礼从教堂出关到下葬为止，钟声不断。
释迦扬帆，劳苦背负重担的灵魂，耶稣。
敲个钟让我们听听吧。
这是临去我们最后的请求。
钟声比想象中还要柔和，钟声一响，就把六月天那阳光下树荫里我们这群老钟的欢言笑语也都融进他们的历史里去了。
2011年6月5日，有第一批访客从秦国来，
但愿在钟声里他们把记忆埋葬，在基督里他们有希望升起。
心酸回来吧，向释迦扬帆，劳苦背负重担的灵魂，耶稣赐你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上山，我要上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上山，我要上山，向山举目。